他说到他们所有的这些服侍神的人，包括保罗，包括提摩太，包括很多其他的同工，很多其他的使徒传道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神的面前是显明的。在神的面前的这一种显明，那个词的意思呢，就好像一本书被翻开，那英文有的时候会翻译做 manifest， 意思是把一件隐藏的东西显明出来，好像有一个光点突然发出了光亮，有点像保罗和他同工在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好像一本敞开的书，神知道我们内心里最深处的每一个意念，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良心在神面前是清洁的，所以他们说他们希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也能够明白保罗和他的同工到底是为什么要服侍。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保罗和他的同工因着敬畏神，他们意识到自己没有可以遮拦的地方。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也是这样，你知道每一个人的生命中生活中，不管是完美的不完美的地方，上帝都知道，但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就是为什么神会赐给人在内心中有圣灵来帮助我们。那么对于所有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再为罪感觉到恐惧。虽然我们要意识到罪仍然是会带来可怕的结果的，但是我们不用再害怕说因为我们犯罪会未来受到神的审判，不能够与神同在。但是有一点，信主的人依然需要敬畏神的心。敬畏神的心不光是畏惧，而是一种把神应有的尊重归给他，换句话说，把神应有的在你心中的地位归给他。这就是为什么当神去看我们内心的时候，他应该看到的是我们把他放在了第一位，他应该看到在我们的内心里有一个宝座是归给我们的父神上帝。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你们每个人肯定都有许多的牵挂，生活中许多的负担，但你们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无论是子女还是你的配偶，都不应该超过耶稣基督，不应该超过神自己在你心中的地位。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应当按着神所受的敬畏他。那么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在我们不光是为着敬畏神而服侍，我们还有一个动机是为着建造弟兄姐妹，还有包括其他的在教会的来听福音的所有的人。所以在刚才读的圣经的第十二到第十三节，保罗解释到，他说所有的这些人呢，他们看到教会的人看到两种不同的服侍的人。在那个时候，保罗之所以会写哥林多后书，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他离开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当他去周围的地方去传道的时候，有一些可能有犹太教背景，也可能有希腊的哲学家的背景的假的使徒进入到教会来，所以他们就传一个不同于保罗和他的同工所传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所以当他们把假的福音带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让教会的人跟他们一样认同他们所谓的学说和教导。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就在哥林多后书里，在不同的地方为自己使徒的身份辩护，他是为了这些教会的人能够识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来自于真理的，什么是来自于虚妄。所以保罗在这里再一次的把这种对比拿在别人的面前，有两种传道人，一种呢是真的，一种是假的。那么那些假的师傅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特别的强调外貌，他们强调外貌而不是内心。如果按照原文的翻译，外貌这个词呢，指的是直接的意思是 face， 是脸，而内心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心。所以我们中国人对脸这个词用得很巧妙，我们常说有没有脸面，有没有面子。那么很多的事情，不管我们的收入，我们的学历，我们工作的这个公司的大小，有的人说我们家里有很多的小孩，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孙辈，如果我们没有依靠主的话，很多这种夸口会变成一种虚无的，只是所谓的脸面上的东西。那么你知道很多人的成就摆在别人面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夸奖，但是别人为什么会夸奖你呢？你要想到的是，好多当年的那些把 错误的信息带到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假师傅们，他们特别爱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来宣传自己外面的东西。他们会说他们怎样的富有，怎样的健康，怎样的拥有这样那样，怎样的有智慧。如果你留心的话，这跟我们今天在美国的某一些神学很像，他们会不停地鼓励说，如果你要证明你有信心，唯一的证据就是你变得富有，变得健康，你的事情变得顺利。这些东西并不是圣经应许给我们的，圣经应许给我们说，我们会因着主得到天上的财宝，但我们在地上可能会因着逼迫而贫穷。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因着神未来有荣耀复活的身体，再也不会朽坏的身体，但在这地上我们今天的外体一天叫一天朽坏，基督徒一样要经历生病，经历痛苦，经历死亡。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原来基督徒在自己跟随耶稣的道路上会不断地遇到困难，比如说有点像从高峰到了低谷，然后又从低谷回到高峰，这样起起伏伏的属灵的生命历程。没错的，因为神没有应许给我们一切事情都顺利，好像一首诗歌里所说的，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但是神却应许给我们的是每天可以依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当保罗他的同工们来到哥林多人的面前，虽然这是他们所建立的教会，本来他们所熟悉的一群弟兄姐妹，他们这个时候愿意把自己的心敞开来看。你要意识到他们不再是用外貌来吸引这些人，也许一开始有人说哦，很新鲜，我不认识保罗，他是谁，我要听他讲道，但最终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带给教会的是他们的内心。你知道所有的外貌不过乎是尘土，人自己的身体不过乎就是尘土，而我们最重要的是神是否在你里边去掉了那个用石头做的以前那个刚硬不接受神的心，而给你一个真正的肉心，那个被圣灵所感动愿意去服侍别的人的心。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看到人的内心而不是外表。在这世上，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按照外表来的，很多人会说哦，我希望你列举给我在历史上有多少成功的基督徒，他们怎样的富有，怎样的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没错，我相信神会使用基督徒来帮助人类的文明在供应给人所需要的科学文化，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更多的在历史上基督徒的生命是默默无闻的，他们是隐没在历史中，却在很多人的生命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辩护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他的意思是说，癫狂的意思是他们好像有的时候变得很疯狂，因为当年的那些跟他们敌对的假师傅们指控说，哦，你看到保罗他的同工怎么样经受那些痛苦，怎么样为着传道被逮捕，经历到死亡的威胁。他们说他们不过是疯了而已。所以保罗在这里为自己辩护，他说我们之所以会做出这些常人不愿意去做的事情，是因为神。但很多时候保罗来到教会里边，他所做的事情跟我们今天做的很像，我们会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能够常人明白的方式来讲解圣经，来彼此的祷告，彼此的支持，彼此的帮助。这就是保罗和他同工做的，他们为着教会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会有谨守的一面。谨守的一面就是他们的头脑变得很清醒，好像没有一点点狂热的，没有一点点符合逻辑的东西。所以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好像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希望教会的人明白说，哦，原来他们大发热心的时候是因着神，等他们来到人的面前用很平缓的非常冷静的方式服侍的时候，是为了让周围人得到造就。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到，如果我们为着建造其他的人来到教会，如果我们为着周围的人生命能够成长来到神的家里，我们就可以用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他们，而神也会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激励你，不断地给你动力。很多人感觉到来到教会没有动力，感觉到这是一个负担，因为你只是把自己放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你只是说哦，我来到这里我要享受别人供应给我的东西，如果你做得不够好，如果我能够找到 德的缺点，那我要换下一家店，我要换到下一间教会。这是一个消费者的心理，没有说完全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寻找适合我们的教会。但另一点，如果你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寻找，最后结论是说全世界的基督徒、全世界教会没有一间是好的，只有我自己是那个最圣洁公义的人，那么我有个问题问你，那么你准备怎么样在神面前交账？有一天神会问你说，哦，我给你的所有的恩赐你都用在了哪里？我就说我都用在了制定一条标准来怎么样批判周围所有的教会。你要看到的是，如果你发现你有比别人成熟的地方，你有比别人有智慧的地方，你要把它用出来，用在别人的身上。因为神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是有一个目的。今天的第三点是神会给我们这样一种爱的激励，而我们就可以回应他的爱。我们刚刚一起读到的最后两节圣经里讲到，保罗和同工们他们想说，一个人既然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基督的爱。那之前他所讲的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当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有的人说他是因着被自己的同胞，被跟自己很亲密的人，也就是犹大出卖，也有人说是因为他挑动了当年的宗教领袖，其他的犹太人心里的记恨，还有人说他可能涉嫌到让罗马人非常不喜欢的犹太人的这种独立或者起义。其实这些都不是，耶稣基督之所以会走向十字架，首先是因为父神的旨意，因为上帝在人类犯罪之后就已经准备好了一种拯救人类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而这样一个救恩最终在那一刻成就。其次是耶稣基督自己因着他对我们的爱走向十字架。没错，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经过了非常痛苦的挣扎，挣扎不是因为他有罪，不是因为他要违抗父神的旨意，而是他看到那个承担所有人的罪的那个苦杯有多么痛苦。但最终耶稣基督顺服了上帝的旨意，他说，父啊，不要按照我的意思，而是按照你的意思。当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完全的出于顺服，出于对天父上帝的爱，而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我们的爱。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中包括这样一句，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办法明白什么是救恩，也没有办法看到我们怎样迫切的需要救恩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就给所有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开通了一条道路。今天所有相信的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脱离了以前旧的那个被罪捆绑的必死的生命，而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命里。这就是为什么当你受洗的时候，我们会说进入水中再从水中出来，象征着一个人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当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基督的死亡就与你有份，意思是你的罪跟着主一起死去，神不再按着你的罪来审判你，同时你也与耶稣基督的复活有份。当他在第三天复活的时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就有了盼望，在未来我们必然有复活荣耀的身体，而且要与神永远的在一起。所以当我们经受这样的爱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出一种回应，就是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回应神已经给我们的爱。好多人会说，到底什么样才算是信主，基督徒到底要做什么？其实我在很多时候都有听到这个问题，说到底我做什么才能成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什么都不需要做，成为基督徒只需要一件，就是信。当你凭着信心接受说，耶稣基督，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你为着爱我从死里复活，你就已经进入到神的家里。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在十字架上对旁边的一个囚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今夜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 那个人什么都没办法做，他能够做的只是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被钉着，脚被钉着，他甚至不能够做出一件好事来，他只能说承认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只能承认说耶稣啊，愿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所以你们要看到成为基督徒什么都不需要做，但有一点我要补充的是，基督徒不是什么都不做，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你的生命不再属于你自己，你的生命这个时候归给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的生命要用在荣耀神的名上。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要找一种动力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当年给我们的爱。如果要找一种鼓励你的这种动机的话，就是耶稣基督当年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所以今天很感谢神，他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看到这一段圣经，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是怎样的蒙受了神的恩典。那么没错，我们生命中当今天我们结束了崇拜，我们回到自己一周的或者说一周刚刚开始的忙碌中的时候，你们还是得经历到很多很现实的问题，你们还是得面对生活和工作上的难题，也许是家庭中的难题，你们还是要看到原来有好多的祷告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得到应答。但是我希望你们借着今天我们一起来研究的这段圣经，纪念耶稣基督当年赐给我们的爱。当你在所有的困难中，当你经历了所有的失败，当你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你要回到十字架的下面。所以弟兄姐妹们可以非常坦诚地跟你们分享，我自己是经常经历到挫折，经常感觉到好像没有办法再前进的。但是每一次当我想要去完全的抑郁完全的沮丧的时候，都不得不回到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就是神是否爱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我的生命中显明他的爱，所以他的爱无可置疑。所以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再没有别的可以抱怨的。所以既然神已经爱我们，我们能做的就是完全的信靠他，同时神也不会把过重的担子加给我们。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起来祷告。父啊，感谢你是何等的信实，按着所定的时间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啊，感谢你是这样完全的把自己给了我们，你的身体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主啊，感谢你，如今我们所能做的是这样的有限，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回应你的爱。那主，求你让我们时常纪念你，让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我们日常的服事中，都有你的恩典，也常常因着感恩，更多的加添力量来加入到主你的事工中。求你兼顾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主啊，也求你呼召在座的慕道朋友们，愿你把当年显明给我们的爱也显明给他们。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